我们接下来呢是正式学习这个《红传序》的内容。《红传序》第一句话就说：“妙法领花经者，同诸佛降临之本质也。”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道宣律师开门见山，直接地点出说，这部《法华经》啊，已经是全部统摄了十方诸佛来到世界度化众生最根本的目的，所以叫做妙法莲华经者，同诸佛降临之本质也。那我们简单这个白话翻译一下呀，那就这样意思。下面呢是详细的这个解释。这个妙法莲华经所谓的妙是什么意思呢？发露秘密之宝藏，所以称妙。发露哪些秘密的宝藏？我们每一个众生本性当中都具有如来宝藏，但是众生不得而知。说每一个人都具有如来藏的福性，大家不知道，对我们众生这边来说，那就是秘密。这个秘密谁给我们开发醒悟呢？是这一部的《妙法莲华经》，所以称为妙。什么称为法呢？是名全实之正路，名字为法。这句话什么意思？既然我们每个人都具有跟佛一样的如来宝藏，每一个人都具有佛性，每一个人虽然具有，那怎样才能够让我们这个让我们正得修进去呢？这部这个法当中啊，分为呢给我们说明，有全条方便法，有真实法门。所以这个法呀，就是给我们指明全实法、真实法的正路，所称为法。那什么叫做莲花呢？因果同时故于莲花。什么叫做取因果以同时比喻成莲花呢？首先我们这个莲花跟其他花不一样，我们这个世俗当中的花，有的是先开花然后结果，有的是先结果然后开花，有的是一朵花有很多的果，有的是很多果一朵花。那么这个莲花呢，跟其他花不一样，这个花在开的时候呢，这个莲藕啊，这个莲子在里面，说莲花跟莲子呢，它是同时的。这个花，莲花比作因，莲子比作果。说这里说取因果以同时故欲落莲花，这个莲花情况我明白了。怎么说取因果以同时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刚开始依照法华经的修法，这是因， 正在修法的时候呢，已经就在复性当中在修了。我们是一性起修，所以啊，修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已经在复性在复性上修呢，是果位上。所以我们修其他法门呢，是先因后果；修法花法门呢，是因果同时的。所以把它比喻成啊，像世间当中的莲花和莲子一样，它是同时的。这个明妙法妙知道的，法也知道的。这个莲花呢是比喻，那经什么意思呢？经则通书声名句文为体，总是教理行国为相，能其性节修正为用。所谓的经啊，它已经全部包含了能够以声音所表达的，可以用名词可以显性的，可以组成文句的啊，以这个为题，这个经的体呀，就是音声、名词、句文，这个是作为经书的体。那这个声名句文为体，它主要展现在外在的作用是什么呢？展现在外在可以知道的这些声音也好，名词也好，文句也好，总的来说它是节制啊佛法说教化的内容，告诉我们真如法性的道理，真如实相的道理，然后是让我们怎样去行持，最后告诉我们正道果位是怎么样的，以这个做它的外向。那经书的作用是什么呢？能够让我们众生升起信心，得以理解修行的方法，然后告诉我们实际的修行最后怎样的正果，以这个为主为用。所以啊，这个一部佛经是千乘万行成就的通轨，全身修持的指南，所以称为呢妙法莲华经。什么叫做千乘成就之通轨呢？就是所有的诸佛如来之所以能够成就无上菩提之道，多是啊通过《法华经》这个轨道啊，才能到达最高的涅槃境界。所有众生如果修持想要成就成佛，是离不开这个《法华经》的指南，没有在《法华经》的指导之下，没办法成佛。说这两句话是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如果没有《法华经》，上无诸佛可证，下无众生可度，所以叫做亲证成就之通轨，全身修持之指南。好，这个合起来呢，所以称为《妙法莲华经》。这里呢，只是这个很简单的，先把这个《妙法莲华经》呐，大概的意思呢讲一下而已。真字解释在下面，哈哈，下面是第五课， 比如大和会有详细的这个解释，这里呢很简单说一下。你看为什么是很简单，我们这个下面这个妙啊，智者大师整整讲了三个月才讲把妙一个字讲完。这个单单一个妙呢就有30种妙，有本门十妙，有机门十妙，有观行十妙，专门讲个妙啊就有30种妙了。说这个法呢，那就是十法界法，这个佛法、人法、众生法，也分为三类的三大类法。这个莲花呢，也有机门三欲跟本门三欲，这个莲花意思也不一样。这个经书也是一样，好多种意思。这里是仅当心讲讲，因为这是序文，还不是讲到这个《法华经》的正文。所以这里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说明什么是《妙法莲华经》。那这个《妙法莲华经》合起来，我们就知道了。说啊，这部经书呢，它是开行我们本来具有佛性的妙顶。通过这部经书告诉我们的修行方法，修行方法呢，它是因果同时的，就像莲花盛开一样。它这个具体的告诉了我们怎样的这个把所有的这个内容合在里面，解释了这个教理行果，告诉我们如何性结修正，所以成为经。合起来呢，那就是《妙法莲华经》。这部《妙法莲华经》是十方诸佛成就的共体、共同方法，也是一切众生想要成佛的修啊，这个成佛的指南，所以成为《法华经》。那这个则这个字呢，什么意思呢？它是语气词，语气助词。下去说，同诸佛降临之本质也。这句啊，是给我们新标明，说这部经书呢，是十方诸佛出世之根本的目的。同诸佛降临之本质也。这个同是总括殊胜的意思啊，这总括殊胜呢，它包括所有的这个礼宾，该尽无语啊，就把所有的都包括在礼宾了，所以称为同。诸佛指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个降临呢，这两个字啊，是指释迦牟尼佛也好，十方诸佛如来也好，他们从涅槃大定当中出世，这个到十方世界教化众生，利益一切，所以称为降临。那这个是第一个意思。第二降临呢，是指释迦牟尼佛乃至十方诸佛最后在灵山啊降啊下降到灵山这个地方讲说法华经，所以呢称为降临。这个本质呢，那就是十方诸佛出世的本怀，所称为本质。这个本怀啊，就是根本的目的的意思。 所以我们《法华经》上讲啊，释迦牟尼佛说呢，唯以一大是因缘故，初心于世。大是因缘呢，就是他出世的目的。那为什么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这个本质呢？根本目的呢？你看，这个文殊菩萨在续品当中引证啊，例如两万灯明佛相续在弘法，在过去世当中啊，一直在弘扬《法华经》。最后到了燃灯佛还是这样，最后《法华经》将两个密盘，来自过去尘沙劫的大通之圣佛，尽边际之威音王佛，无不为这部《法华经》啊，在灵山说法，所以叫做啊，统诸佛降临之本质也。十方诸佛这个来到这个世界，在灵山会上啊，最后都是说《法华经》。所以说，左近佛佛道同，我佛世尊。十方诸佛是这样，我们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所以在法华之前啊，虽然把出世间的法分为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把我们众生的根基分为人性、听性、声闻性、缘觉菩萨性，但是最后呢，还是回归于啊一乘佛法，开山行义，会山归一，开权行识，会山归一，也说这部《密法莲华经》，说这从这些地方就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跟十方诸佛都是共同的一种本意，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的。好，这句话呢，先总的说明，说这部《妙法莲华经》啊，已经是统摄了十方诸佛如来出世降临这个世界讲经说法根本目的。这部经啊，是已经统含着了十方诸佛来到世界讲经说法的作用目的了，根本目的了。所以从这句话当中，首先给我们交代了这个《法华经》的这个重要性啊。好，下面呢才详细这个介绍。这部经书的来源，这部经书是怎样来到我们中国的？因为我们佛教产生于印度，啊，那是又这样又是怎样的来到我们中国呢？说下面紧接着、啊、告诉我们这道理：运界大象，出必清灵。说东川震荡三百余载，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说这部这个《法华经》是结集在印度，这个蕴结大夏呀，为什么叫蕴结呢？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呢，分开好几个地方讲的，需要后面的弟子们给它结集在一起。说这部经书结集在印度的时候呢，离道宣律师这个十经啊已经被清理，所以叫做初被清理。 这部佛经出来呀、在印度的时候呢，已经是流传了1000多年了，说的出别心灵，东方正当300余载。这个印度呢是在西边，我们中国的东边，这个正当是中国。说这部经书流传到唐朝的时候呢，从印度传过来呀，到了我们中国，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已经是300多年。我们如果从这个鸠罗什法师这个翻译过来来说，东晋到了唐朝，到了道宣律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已经过了300多年。那这句话简单翻译出来呢，就这样意思。我们看下面详细解释。说上面呢，既然说这部经是十方诸佛出世最根本的目的，那这部经到底是哪个时候从印度传到中国的呢？说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呀、说是蕴结大夏。这个蕴结啊，指的是停机意和。或者是蕴聚结集，那这个蕴结就是结集的意思，简单来说，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在涅槃了之后啊，有5个懒惰的比丘，这个在路上，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一涅槃，大迦舍尊者不在身边。一听说大家是听说释迦牟尼佛涅槃的，哎呀，心里面很着急，一路上匆匆忙忙赶回来。赶到半路的时候呢，就听到有几个比丘啊，在讲话。有一个说啊，他说释迦牟尼佛已经圆寂了。另外有几个比丘说。释迦牟尼佛远寂了有什么奇怪的，这个老头子早死早好，早点死掉好。另外一个比丘说，那你为什么说释迦牟尼佛这个老头子早死早好呢？他说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呢，今听这个不允许，明听那个不允许，那烦不烦死的，那早点死掉嘛，他我们就轻松自由了。大家可没想到吧，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有人嫌弃他的，这个迦叶尊者听了之后啊，这个一阵的觉得心疼啊，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还刚刚圆寂，他下面的这个弟子已经这样的不争气了。如果释迦牟尼佛这个教法如果没有人给他结集，这个佛教的教法呀，可能就会湮灭掉了，佛法就没法流传了。所以当时这个是哪一个这个罗汉啊，说释迦牟尼佛圆寂了，我们赶快呀、去造舍利塔，比大家再骂了一通，造庙造塔好、供奉舍利，这些都是居士求福，是居士做的事情。他说我们这个出家人现在最重要的呢，要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正法呀，赶快把它这个结集起来，可以呢这个流传到后面，流传下面。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的尊者呀，就10个神通抛上到了这个须弥山顶，打起钟馈，招动十方世界释迦牟尼佛最厉害的1000个上座弟子，上座罗汉。大家这个来了之后，大家是尊者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传法弟子啊，大家问大家是干什么？大家这呢就说在自己在路上啊，就听到这样的一个话，他觉得心寒啊，说我们现在唯一的这个急务，赶快要把佛的正法，释迦牟尼佛讲的法呢，要把它这个接济起来。哎呀，我们听了这个故事，你看看。不单单说释迦牟尼佛刚圆寂了，最重要最急要的是 把这个服务经建立起来。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出家人，我们这一代的比丘们，现在最重要的也是这个道理，并不是召集的庙造的很大，寺庙造的很好，最重要的我们如何把释迦牟尼佛的正法能够这个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出来，这个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的事情。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寺庙很多，寺庙里面都做什么事情啊？我们只有这个空架子，没有佛法的灵魂啊。但是呢，我们还有很多人呐、这个热心于造庙，这个热心于啊，这个搞这些东西。所以我经常讲啊，我们这个佛法不能发扬光大，你把这个寺庙造得富丽堂皇，大家如果多吸引其他教去了，你这个寺庙也变成死庙了，不是寺庙，是死庙。你看我们很多的出家人还在醉生梦死，好像觉得现在这个佛教很兴盛，你说佛教兴盛吗？你看中国13亿人口，我们有多少人在学佛信佛，然后有多少人出家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赖佛投生啊。你跑到寺庙里来出家，你是什么原因来出家？好，你看我们根据统计，全国80亿80万的出家人，根据现在统计，只有22万的出家人是真正的出家人。你想想看，说我们出家并不是为了呢，哦，我跑到寺庙里边一出家，头发一剃，我就轻松了，白吃白喝白拿白睡白用，你这叫出家吗？赖佛投生啊，这个罪过很大的。出家是什么呀？奋不顾身，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佛的事业承担啊，而是完全忘了自己，忘了自己要为众生负起责任来，这个才是出家呀。这个不能讲，这个一讲啊，我心里就难受啊。这个，你看我们出家人都在干什么？好了，这里说的这个运界，这个大厦，这个运界啊，那是阶级的意思。我刚才引用这个故事，这个佛经需要运界啊，这个大厦呢，那就是成印度，印度啊，这个当时成大厦。这个为什么把印度翻到中国成为大厦呢？是因为当时的这个西域印度那个地方呢，地多闻谢脱，繁盛从极，如九夏时草木隆盛故。那这个是比喻啊，以比地就是指的是印度。印度当时那些出家人呐、多是大知识分子，跟什么一样，广学多闻，而且呢，他们多是亵渎了生死，很多的证人，所以叫做比多闻亵渎。凡夫圣人交叉这个在一起啊，这个从极，从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很多的这个草，这个一盆一盆一盆盆，很多草在一起怎么从？这个极呢？指的是这个树林很多集在一起，是吧？从集之比喻啊，这个凡夫多是广学多闻之人，这个还有很多圣者呢，都已经解脱生死了。这些人啊，就像草木一样的多啊，如九夏时草木隆盛故。 这个柳下呀，这个指的夏厅啊。这个夏厅是草木最茂盛的时候。既然这个印度啊，这个出家人有修成功的，有广学多闻的，这个圣哲行者很多很多啊，就像夏天的草木在那茂盛，所以呢，把这个印度啊，这个当时呢，把它称为是大夏。这个蕴迹大夏，就是《法华经》是从在印度啊，释迦牟尼佛讲了之后呢，把它这个接济进来的。说这句话呢，是向我们交代的《法华经》是出在哪个地方。交代的这部《法华经》的处所，这个是空经，好，这部法华经空经地在哪里？出彼清明，那这个代表了实经。说这个出是粗细，彼那是印度，出现在印度多少时经了呢？这个清明一清明的。有一千岁引领的，所以这句话出彼清明啊，指的《法华经》从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出之后，诸大弟子结集流通，在印度流传以来呀，总共有一千多年的，所以叫做出彼清明。下面说，那怎样知道这部经书已经在印度流传一千多年来呢？这个是根据啊，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那一年开始算起的。这个说这个佛是从周穆王冷生五十二年灭度，啊，这个一直到周朝最后一个皇帝结束。总共呢有701年，那讲到这里，那我们中国人怎么知道释迦牟尼佛灭盘的时候我是周穆王冷生五十二年灭度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那个《诸书以记》啊，这本书，我们根据唐朝道士法师的这个发愿都里面，这个故事都有的。佛法是怎样传到我们中国来的？就是周昭王啊，这个东汉永平七年啊，这个汉明帝啊，这个梦里兵呢，就梦到一个金色的黄金人呐、啊，这个在空中飞，在金銮殿里面飞。所以这个汉明帝觉得很奇怪，他第二天上殿了之后，他就把自己梦当中所看到的情况啊告诉文武百官，说这个什么，这个遭瑞，什么是怎样的一个这个祥瑞啊，什么那个这个祥征。然后有一个这个大臣就说了，他说我看到这个朱朝留下来的有本书叫做《诸书以记》。什么叫《诸书以记》呢？就是朱朝那个时代呀、啊，有各种的这个病理跟平常这个出现不同的这个情况，把它记录下来，所以称为《诸书以记》。这个《诸书以记》里面记载了什么？说这个周昭王驾营八年，那次啊突然就看到了这个西方啊，哦，有这个种种的祥瑞，比如六壬震动等等。这个周昭王就很奇怪，哎呀，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他就叫这个天文官啊上天文台观察。这个听完，这个听闻官向周昭王汇报，他说：“根据这个
太心逛于圆霞、哦、这个镜像呢应当是这个西方出的大圣的，说这个清宁之后身教当背中国，后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涅槃的时候啊，也是出现了哎呦这个山川震动啊，这个天雨泪花，江海孤竭，鸟宿悲鸣。这个周穆王吓了一跳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叫这个听闻观一观察，哦呦，原来是西方大圣人在这一天的啊冷生五十二年那天灭度了。说当时把释迦牟尼佛这个灭盘的这个时间记下来，所以知道呢，说释迦牟尼佛从周穆王咱们中国来算啊，周穆王冷生五十二年灭度，一直到的周朝最后这个皇帝结束，总共呢也就是701年。这个周朝过去了之后呢，那就是陈朝。我们知道这个周朝分为是东周、这个西周。啊，我们中国历史你看，夏朝，然后商朝，然后呢是周朝。周朝然后呢分开是东周、西周。东周、西周，这个西，这个西周然后东周，东周最后面呢是分开春秋战国。虽然把它称为春秋战国，那这个中央的这个朝廷正统呢还是在周朝啊。这个春秋战国，这个周朝，这个穆宁，最后呢，这个陈始皇统一中国，所以是陈朝。这个陈朝接下来呢就是汉朝，汉朝呢分为这个东汉、西汉。那这个算起来呢，总共也有759年。这个西汉、东汉，接下来就是三国。三国没有多少年呢，就到了这个晋朝。晋朝呢是西，就是这个西晋。啊，所以再到西晋时经，那有37年。这个时候呢，这个才开始啊传到中国。所以从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佛法传到我们中国呢啊，到了西晋惠帝这个时间算起来总共有1317年。所以这里这个序文呢、为了这个文字的这个对偶啊，他没有再详细说明，只是说呢出笔啊清零，只是说啊1000多年了，这个只是举其大数，大概的数字。所以这一句出笔清零啊，是我们说明了这部经书在印度出现的时机。说东川震荡300余载，说这两句话呢是向我们说明啊，这部经书在中国出现的时机。我们这部法华经啊出现在中国的时机，我们前面两句呢交代了这个经书的来源乃至于印度。这部《法华经》出来之后，这个解集了之后呢，在印度已经流传1000万年了，啊，1000多年了。然后传到中国呢，300多年，到了这个鸠摩罗什啊，这个到了唐玄，这个到了这个唐早啊，道玄律师的时候应该是300多年。说这个佛教怎样传中国呢？根据佛教历史记载，佛灭度后千年之外啊，佛教依仗佛力行性，实传东土。它 这个经过刚才我讲过了，子贡，这个是汉明帝永平七年，不是三年啊，这个四月初八，这个为什么不是三年呢？他是永平七年梦到了之后呢，是派十八个大臣到这个印度去，回来的时候呢，刚刚是永平十年。这个如果不是这个字打错的，就是我记忆错掉了，从这里作假的了。永平这个啊，应该是我印象当中应该是七年，四月初八，释迦牟尼佛这个诞生日。汉明帝庆于南宫，梦意惊人，身藏藏六，下配圆光，飞到亭亭之荡，大臣大祭群臣，以章说梦，通事舍人复议祝曰啊，这个通事舍人呢，看他这个官位，我没有去想去研究，这个官位名字叫通事舍人，说明这个人呢，这个文化水平很高的，什么事情他都知道，说成通事舍人，这个他名字叫复议，这个复议啊，他就这个出来奏本。他说：“城头诸诸已祭，诸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西域有圣人出，仰祥光园林中下。你看当时是出于什么问题呢？有十二道白光贯于榻位。哎呀，释迦牟尼佛这个出世的时候，我们中国也看到了，有十二道白色光明贯于榻位。什么是贯于榻位呢？榻位就是空中的意思。”灌啊，就是冲出去啊！这个我们中国呢，这个古代呀、啊，这个认识这个自然界呢比较朴素，认为这个天是什么形成的？太微、太素、太虚啊，还有什么这个太光什么，总共有五个素，五个态，我想不起来了。好，这个过去呢，我经常背得出来，现在背不出来。所以这个太微、太虚、太素等等的，这个多指的是这个是听的意思，空中的意思。说当时的这个太史官啊，苏游啊，就这个把这个原本的这个事情呢，就告诉啊。这个诸昭王，说这个青年之后呢，这个佛啊，佛的这个相教，这个教法呢传于我国，而且当时啊，就建立了石碑，把这个事情记载下来的。然后到了周穆王忍生五十二年四灭，你说这些呢，都是在这个碑文里面记下来的内容。啊，接下来的话呢，这个这里这个引号啊，是没有把它引好。接下来呢，还是这个傅毅说的，臣想考隶属正当青年。就是我们从这里成都诸诸以记这里开始，多是这个傅毅讲的，说诸诸以记里面记载呀、啊、这个诸昭王这个事情啊，由这个十二道百官冠于太微，当时这个诸昭王叫谁上去的呢？是当诸昭王下面的一个听闻官，太史官啊，名字叫苏游。他把这个原委啊，原题字呢，就是这个白色十二道白光冲于太空中，到底什么原因，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而且呢，当时太子也说了，他说青年之后啊，佛的教法呢会传到我中国啊，而且呢建立石碑记这个事情。后来呢，到了周穆王忍生五十二年，这个释迦牟尼灭亡也出现了这个情况。 这个是这个疏油讲的。虽然疏油讲的呢是复义引疏油讲的话，下面呢这个才是这个复义自己讲的话，没有引证疏油的话。说曾相考历数，我详细啊来考证一下这个时间呢，现在到了汉明帝永平七年，刚刚是一千年。陛下所梦必是吉凶，我们所梦到的啊必定啊是这个原因。说当时这个汉明帝呢就派了太子卜氏王尊、中郎大将秦景、定远将军蔡岸等十八个人，奉了皇帝圣旨啊，到西方去求法，到西族，到印度求法。这个经历多方，奇迹五年，这个五年好像是三年，他就说五年，可能是我记错了。如果是五年的话呢，我们前面也不是这个三年啊，因为我们这个很清楚的佛教传到中国是永平十年，那这个永平如果是经过五年的话，这个也应该是永平五年世界出吧，那不是三年，所以这里应该是大致大错掉了。经过五年才到了这个南听祖国，有一天在路途当中呢，刚刚碰到了这个两位罗汉，一个是魔圣，一个是法郎。这个魔圣啊，魔腾啊，我这个好像这个字又是打错掉了啊。也是魔腾诸法郎，诸法郎的这个没错的，这个法郎因为这个印西族来的是诸法郎，这个字应该不是魔圣魔腾啊，应该是魔腾，魔腾诸法郎。因而相问，这两位罗汉看到了这个十八个人呐、一看他是中国人，他觉得很奇怪，那你们到印度干嘛呢？然后这个蔡岸将军呐、定远将军蔡岸呢，就把汉明帝梦当中的事情告诉了他，说这两位罗汉呐、就感叹，哎呀，他说这个佛法能够流行呐、多是有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力量。现在呀，因缘会合，在这里终于碰到了。所以呢，这两个罗汉呢，就愿意呀、随这个十八个人，到了我们中国。说当时呢，这两位罗汉呢，把这个幽天王所画的释迦牟尼佛像，以及四十二掌经、四十二章等经。这个一起呀、带着中国来。这个幽亭王画像是怎么回事呢？释迦牟尼佛有个弟子是幽亭王，是哪个国家的我也想不起来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安居的时候呢，到天上去三个月没有回来。哎呀，这个幽亭王呢，很想念师父。他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我随时去看一下他。现在释迦牟尼佛到天上去了，哎呀，这个怎么办呢？很想念他。所以呢，这个幽亭王啊，就要求一个罗汉带一个这个画工到厅上去，把释迦牟尼佛的画像画过来，然后给自己供养。这个画像啊，这个画工呢，他这个功夫很好，你只要看一眼，他就能换得下来。但是他到了厅上，到忉利厅画释迦牟尼佛像的时候呢，他始终没办法画，那为什么没办法画呢？这个一抬头一看又不一样了，这个释迦牟尼佛三十二相八十中好，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凡夫境界，所以这个画工呢就没办法落笔。那怎么办？然后释迦牟尼佛说，你就根据你所看到的意义把它画下就好了。 所以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画像啊，真正的画像呢，就是幽亭王派遣画工到京上画下的那个像。好，这是我们佛经里面最早的这个画像。那这位摩腾周法郎两位罗汉，他能够拿了幽亭王的这个画像啊，那说明他这个是有传承的啊。这包括了呢这个四十二掌经、四十二掌经等经，还有其他经书一起带过来。不过这个根据后人这个研究啊，我们这个四十二掌经，我们现在也在念四十二掌经，好像说这个另外有四十二掌经，有这种说法，说我们念的这个四十二掌经呢，说是这个后来才出来的，但是我们四十二掌经上面写的也是这个摩腾做法郎他们翻译的。那这个四十二掌经呢，它不是完整的经典，它只不过是其他经书里面摘录出来的合成一本经，所以是这个四十二掌经啊。然后这个定元蔡岸将军呢，就用白马呀把这个画像佛经从驮过来了，放在白马上面驮过来。到了永平十年7月18日，驰至洛阳。你看我们这永平十年，这里说这个在路上了5年，所以我们前面的这个3年绝对是错的了啊。住上大院，就是蔡岸这些18位蔡岸将军呐、18位呢，就把这个摩腾周法郎两位罗汉请过来，告诉了皇帝。皇帝听了之后很高兴。广生于鸿胪寺，这个什么叫广生于鸿胪寺呢？这个鸿胪寺啊，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国宾馆。什么叫国宾馆呢？是这个两个国家往来是接待元首、接待总统办公的地方。你看当时这个摩腾周法郎两位罗汉来了之后呢，这个汉明帝是非常的重视啊，用我们中国最高的礼节把它安置于呢鸿胪寺。鸿胪寺啊，这个寺庙的寺呢，它本来是一个这个办公的机构，官方办公机构，而且是最高级的、最隆重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啊，大家你看知道了吧，佛教是怎么来的，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佛教传到中国呢，是皇帝这个派遣了18位这个使者，带了果蔬，带了很多的礼物到印度把它请进来的。不像有些教派呀、我们中国人不要，它是由大炮轰进来的，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中国人也不争气啊，你看这个外国人用大炮轰进来的，这个外国人怎样让他的教法能够红传开来呢？就用这个书卖的手段。那个时候八国联军朱朝这个清朝，我们中国人比较苦啊，他们呢就是要钱钱给你，要粮食粮食给你，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收买了一批人，慢慢这个教法才传开来。我们这个佛教呢，是皇帝派人请过来的，请过来之后，那是用最高级最隆重的这个礼节来相待。这个不是呢其他教派，是八国联军侵犯我们中国，我们中国打败了，迫不得已之下才签订了不平等的这个条约，那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所以广生于鸿胪寺， 次内供供养。什么叫次内供供养呢？皇帝下了一条命令，下了一条圣旨，皇宫里边怎样的优待的这两位这个罗汉啊，在这个鸿胪寺呢也在的优待啊，说这个跟皇帝一样。后与雍门外立寺，以白马驮经，故曰白马寺。这个鸿胪寺呢，这毕竟啊是国家跟国家办公的地方，然后两位罗汉他要这个要把印度带过来的佛经把它翻译成中国的文字，那必须要是比较清静，再加上呢办公不方便，所以呢后来呢这个汉敏帝啊下圣旨，在雍门外重新建立了个寺庙叫做白马寺。为什么称为白马寺呢？因为这个经书是从白马驮过来的。所以称白马寺啊。说当时这个佛法才刚刚到了我们中国，人为尽知，那只是皇帝当官的各所个别的人知道，大部分不知道。从永平十年到了永平十四年，在这个四年当中呢，这两位罗汉把这个四十二掌经啊全部都翻译出来了啊。那经过这两位罗汉的这个努力啊，到处讲经说法，这个佛教在中国呢慢慢慢慢的红开来了，也慢慢慢的呢兴盛起来了。哎呦，这个也不得了啊，三山五岳道士知道了这个事情，他心里生起嫉妒。这个三山大概是黄山啊，那这个三山这个五岳呢我们还记得住啊，这个东岳南岳等等，东岳泰山，南岳衡山啊，西岳华山，这个背不下来了，中岳嵩山啊，好，西岳的衡山吗？是三山五岳道士。那过去呢，这些名山啊，都是这个有道家的人士的啊，在那。三山五岳道士，有一个道士，姓诸葛尚信。这些人啊，把这个三山五岳道士呢召集过来开会，说什么呢？说这个汉敏帝啊，现在崇尚佛法，必定呢会轻视我们道教，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三山五岳的道士呢，大众都推举诸葛尚信做代表，啊，说堪为助手。这个向皇帝助奔啊，推他为首，这个做代表啊。这个文字是怎么写的呢？我们在《发源诸林》里边这篇文章还在。这个我本来呢想把它写进去的，后来看到这个文字太长，所以我没有把它这个录过来。他大概是怎么说的呢？这个道士说呀，说我们道教才是正法啊，这个佛法呢，佛教呢，远在这个夷狄，远在呀其他国家啊。说我们这个道教里面呢，有百日升天之能，有长生不死之法，比这个佛法呢是邪魔外道法。好，这不是真法，我们才是这个正法。说你这个皇帝为什么要崇尚佛法，反而不要了这个道法的呢？你如果皇帝不信，我们愿意啊跟佛教斗法。啊， 这就可以知道呢，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我这个文字这个内容也很而言，我大概有的印象，大概是这样讲啊。这个《发愿租赁》里面有，这个《发愿租赁》这本书呢，我在那16、17岁的时候看过，后来呢我就没去看它了。所以说这个学习要靠年轻，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书看过了之后就记住了，现在这个看了就忘记了。好，这个汉明帝看了诸葛上信上表的这个上书的文字啊，然后呢就招各位道士，对这个道士讲啊，他说我呢不远千里来寻找佛法，目的呢是让我们国家带来这个福祉，能够保佑万民。你怎么说佛法是邪法呢？所以这个时候诸葛上信这些人呢就向皇帝奏本，到底谁真谁假，且巧决真伪，七次印制。巧决就哪个是好哪个是坏，什么巧决，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说什么真伪，好坏真假，我们这个嘴巴上嘴说无凭啊，要这个识印象就知道了。要求啊跟这个佛教呢这个打斗啊，不法。这个汉明帝一看这些道士顽固不灵啊，就答应了他们的申请。帝师有司与白马寺复成道场。帝师有司，有司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关部门。这个司就是这个管理的意思。帝师有司啊，就是皇帝下来的命令啊，这个交代有关部门呢，在白马寺的前面呢，把这个该需要的这个堂场给它布置好，并且啊，这个地址有了，选好时间，正月15日，通告我们中国的，通告老百姓，文武百官，来决定啊，佛教跟道教到底哪个是好，哪个是差，啊。正月15日，时间之一到，这个佛教的书放在一个堂口，道教的书也放在另一个堂口，啊，这个汉明帝亲自这个光临，我全国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呀，是奔赴道堂，啊，这奔赴呢。这个是形容词，奔是跑步啊，赴呢像水推过来一样，冲过来一样，大家呢都全部都跑过来了，好来参观啊，看看到底是佛家跟道家哪个好哪个坏。这个时间之一到，这个道士呢是非福主义，这个非福，你看哦，把这个福这个化了之后呢，哦，再往空中这一丢，积极努力，这个飞符，这个主印呢是脚踩九中九宫八卦，哎呦，搞得很热闹啊。然后呢，这个道士那边搞得很热闹。再看我们这个出家人那边，两个出家人呢，这个一点事情都没动，都没动静啊，什么事都没干。我们这个佛教从印度刚刚传到我们中国来，仅整整也只有4年，而且呢我们中国人跟印度人他这个语言不同啊，虽然有色摩腾诸法兰这两位这个祖师这个罗汉听力的弘法，毕竟影响有限，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呢，大家都是来看热闹的，这个对佛法是不懂的，来支持佛教的人那当然就不多了，啊，那这个道士呢？你看，从这个三国年代 你看张道陵汉红巾军起义，他就是打在这个道教的旗号的啊。那个时候道教成为无斗米教，为什么无斗米教呢？你要参加这个道教啊，你要教要无斗米，所以被老百姓呢称为是无斗米教啊。所以这个道教，这个那个时候你看，有人三国的时候的有人以道教的名义号召大家呢，这个起来造反，说明这个道教呢，那个时候已经是有一定的影响力了。那这个道教的秦家，在春秋战国，我们说的这个百家齐名，百家齐名当中呢，就有个道家，那个时候是道家，不是道教。那说明这个这从春秋战国周朝一直到了三国，到了晋朝，到了这个到了这个汉明帝汉朝，那这个基本的名义来呀，这个道教的这个势力是比较大的。所以诸葛上席一号召，三山五岳道士一下来，那这个阵势也可怕的，也蛮怕的啊。而且这些道士这个装神弄鬼，故弄玄殊，你看这个灰飞符主义，那这个哎，老百姓看了呢也觉得很有意思。那两个出家人一个事情什么事情都没做，所以这个皇帝呢也为这个色摩腾诸法郎，为这两位罗汉而担心。所以这个皇帝啊就问这两个这个罗汉，他说这个道士啊现在飞符主印，脚踩九中八卦啊，手捏符诀，他说你这个佛教有什么神病呢？你佛教有什么神通病还没有呢？这个当时两位出家人回答说，龙打个喷嚏，这个缘故就起来了。这个事情啊不是蚯蚓能干得了的事情啊，老虎落一咆哮，这个风就吹起来了，这个缺了腿的牛怎么能够比得上呢？他用这个来比喻啊。他说我们这个出家人啊，原持佛法，流通济世于世经，他这些这个装神弄鬼的这一套呢我们不干。有句话，真经不怕火，搞虚的没有意思，我们就来个实的。那怎么弄呢？他说既然道教说自己书经书是真的，我们说佛教的书也是真的，到底谁真真假呢？请用火盆真为荔枝，用火来烧吧，就知道哪个是哪个是假的了。这个皇帝听了觉得有道理，所以得当时把这个佛教的书放在东堂，道教的书放在西堂。但是皇帝这个命令啊，这个举火烧经。这个时候色摩腾诸法郎两位罗汉啊向西边望，你看我们印度的西边啊，向空中告曰，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你灭度之后，佛的圣教附属于国王大臣来做护法，以及我们这些弟子。现在我们这一辈，我们这一代的比丘出家人呢，带你的佛经到了中国，今天啊用火来烧，到底是真是假？希望你释迦牟尼佛行大威灵，暗中加持护佑。这个他提告完了之后呢，当时这个皇帝命令啊， 用火来烧，刹那之间烈火冲天，佛音遮日。这个道教的经书啊，给火一烧就完烧掉，全部烧成灰了。这个佛教的经书呢，越烧这个金光黄耀，一点都没坏。说当时这个汉明帝看到之后，他觉得很奇怪，全国人民看到这个情况呢，也非常的称奖赞叹。当时诸葛上星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是更应而食，他是太悲伤了啊。当时的这个道士、宰官、普通老百姓、出家人无数。大家一看到这个佛教是真的，都出家了。由是二僧西汉语，有这个情况，为了这个未来弘法的需要呢，所以这个出家人啊，开始学习我们中国的话。久之，翻译42掌经、史地断节经等经，自此佛法始兴于世。不过我们这里呢，我把它这个揭露了一下啊，这个过程呢也很长的，特别是度法这一块呢，这个里边也很多的。这个诸葛上星啊，他也是当时这个火在烧的时候呢，他也是写了一道奏本，告诉这个太乙真人、三清、元始金尊，也是在祈祷的。这里不单单还有佛教、道教，还有诸子百家。放在东堂、西堂、南堂，皇帝的坐在北堂等等，这我这里是略略的把它拿过来的。这个详细的呢，大家想要看，要看这个故事呢，你看这个《发愿注》里面有记载。好，这里说东传震荡，那当时呢，佛法刚刚传到中国的时候，这部《法华经》还没有传到中国来。说现在的是东传震荡300余载呢，是单单说明这部《妙法莲花经》传到中国的时候。这个佛法，这个称为东传，是指由西国而传到东土，说成东传。那为什么说震荡呢？东土震荡。这个震荡是我们中国的原来的称呼，为什么称为震荡啊？按八卦的方位，我们中国这个东方啊属震啊，所以说震是八卦的位置在东方。为什么称动荡呢？荡是日出之时啊，以此乃曰出，以此方乃日出，出之初。二意合合，故曰震荡。你看，我们说把中国称为震荡啊，一个是根据八卦的方位，刚刚是正位，东方是正位。那是为什么称荡呢？这个荡这个字，大家看得到啊，日下面是一横，这个日呢表示太阳，下面这一横呢代表海平线。所以是我们中国呢是太阳刚刚出来的地方，说震跟荡合起来，所以是震荡。说这句东传震荡呢，就是指的从西方的天竺国传到了我们东方的震荡国，传到了我们中国啊，说东传震荡。300余载，那叫300多年。说这个佛法从汉朝开始，刚才讲的是汉明帝永平十年，那个是东汉，不是西汉。从东汉的汉明帝永平十年开始传到我们中国，一直到了西晋朝代惠帝在位的时候呢，这部经书啊。 才传到了我们中国。从西晋惠帝开始，一直到了晋朝的灭亡，这个西晋惠帝到了这个东晋灭亡啊，我们这个晋朝又是东晋西晋啊，这个总共呢有这个119年，西晋之后是东晋，东晋灭了之后呢就进入南北朝了，说更经过南北朝宋齐梁朝，总共呢有161年。这里说这个南北朝宋齐梁陈啊，那当时是南北朝当中比较大的这几个正统的，都认为是自己是正统的。宋朝过了是齐朝，齐朝过了是梁朝，梁朝过了是陈朝啊，不过呢他们时间很短，四个朝代合起来也只有161年。在南北朝的时候不止这个宋齐梁朝，不止这么多啊，我这四个国家呢都觉得自己是正统的比较大，总共有161年。这个隋朝呢是短命鬼，他总共只有38年。那这样的合起来呢，119年、161年，再加上38年，合起来呀，总共有318年。这个隋朝下面就到了唐朝了。说唐朝道宣律师自己住在终南山，写这篇《洪爽序》的时候呢，总共啊有300多年。所以说这部经书啊，东传正旦300余载。所以这个300余载呢，就是指这部《法华经》从印度传到中国，在道宣律师写这篇序文的时候所经过的时间呢，已经有300多年了。好了，我们你看，我们第二段啊，给我们交代了这部经书啊，从哪个时间传过来的，啊，也告诉了我们。这部经书在印度已经流传了多少时间了？好，接下来呢是向我们说明这部经书多次翻译的情况经过。我们为什么说多次翻译啊？这部法华经，我们在历史上呢曾经有6次翻译。翻译了6次，这个翻译了6次呢，这个其中的3次的这个翻译的经书完全是失传的，也是没有的。我们根据这个历史上这个经书还要流传下来的，还能找得到的呢，只有3种。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啊，这个把我们这个经书翻到中国，这个3种版本还在流通的，3种版本有流传下来的，这些呢给我们交代说明。下面说西晋惠帝永康年中，说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这部经书第一次从印度翻译到中国的时候是哪个时候啊？是西晋惠帝永康年中。不过大家如果有历史懂的话，一看就明白的啊，不需要详细讲。那这里呢，为了这个解释的方便，也所以呢就重复一下，说这个西晋啊，是这个三国结束之后，司马迟 晋国好晋。当时的西晋呢是晋都在洛阳，后来呢迁到长安。那既然同样是个晋朝，为什么分为是西晋东晋呢？这个所以称为西晋啊，是后来国家混乱啊，这个晋元帝在江东晋都，所以称为东晋。西晋的这个牧民啊，这个社会国家这个矛盾很尖锐啊，再加上北方啊这个五胡这个乱华，这国家少数民族发展起来的啊，说这个西晋这个牧民呢，这个官僚也比较腐败，所以呢这个西晋呢最后就灭亡掉了。说这个晋元帝呢好不容易跑出来呢，在江东重新晋都，所以呢成为东晋。那为了对西晋有所区别，所以呢把它分为有西晋东晋。实际上呢，我们虽然后来有这个东晋啊，东晋国家啊，这个已经是不完整，因为这个北方大部分呢已经是落入少数民族的这个政权当中，而且互相残杀，这个太严重了。我们这个西晋从武帝开始，从晋武帝开始，最终结束的时候是晋明帝。那我们这里说这部《法华经》是在西晋惠帝永康年中，这个惠帝是谁呢？惠帝他的名字叫宗啊，字正度。我们这个古代呀、说名字名和字呢不一样的啊。你看名关羽，字云长。我们说这个关公啊，我们是后人对他的尊称说成公啊，说关公。实际上关公呢，你看这个名关羽，字云长，名和字呢不一样的啊。后来呢我们才把这个名和字呢并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这个出家人，不过呢还有我们出家人还是啊名和字都分开来的。比如说法名是能解，法号，这个法号的法字，字号怎么呢？字藏德。好，你看我们出家人这个把古代的这个文化还保存得很好，我们这个社会上啊现在已经这个不流行这个东西，没有了。我们现在把名字跟名和字的合在一起了。哦，你叫什么名字啊？某某，只有两个字。那这个晋惠帝呢？啊，这个晋惠帝啊，是这个晋武帝的第二个儿子，那是西晋第二代的皇帝。所以永康呢是晋惠帝的年号啊。这个晋惠帝即位第11年，把它改为成永康。这个为什么是永康呢？他的意思希望国家能够永远康宁。这是永康。所以我们从这一句可以知道，说这部经啊最初翻译在西晋年间啊，惠帝即位的第11年时候，永康年中，这个时期当中才翻译出来的。我们根据这个公历来核对一下呀，这个晋惠帝的永康年中呢是公元300年，公元300年啊， 我们这部《法华经》是第一次翻译出来，啊，这个相距现在呢，已经有1700多年。你看我这个手稿，当时是2003年写的，2003年写的，当时算出来呢是1004年，2003年，今年是2020年，17年了，17年再加上4年，21年，那你现在呢，等于就是1721年。这个《法华经》第一次翻译，现在是1721年。所以叫做永康年，永西晋惠帝永康年中。好了，这句话给我们交代了我们这部《法华经》第一次翻译的时间在哪个时候，然后第一次的翻译的地点在哪里呢？下面说长安清门，说这句呢是交代的第一次翻译这部经书的住所。我们这个道宣律师，这个为什么要把这个序文里边把这个事情交代的这么清楚呢？大家明白了吧？这个就是真经。我们佛教里说，你这部经书是真的假的，不是说天上掉下来，也不是从海里面捞出来，必须是由人的这个传承，一代代传下去，你这个才算真正传承。所以道宣律师呢，你看把这部经书的来龙去脉啊，这个印度出现的时经，流传的时经，传到中国的时经，翻译出来的时经，翻译出来的地名，翻译出来的人物，都一一给我们交代。这个说长安清门啊，这个长安是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啊，西安市属下的这个长安县。我们历史上啊，朱秦汉唐历代进都此地，朱朝、秦始皇，这个东汉、西汉啊、汉朝，包括唐朝，说这个西安呢是这个中国的十大古都之一，好，说进都此地，古称荥阳，在古代呢。你看它不叫这个西安，汉朝之前呢好像呢叫这个荥阳，哦，这个汉朝之前，到了汉高祖刘邦打定天下建立首都，才把这个荥阳呢改称为长安。他的意思啊，取子孙千秋百世可以长久安乐，所以把它称为长安。这个大家知道，现在这个西安的古城还在啊，一个城市呢，一个古城有很多的门的，所以呢，这个长安啊，有一个这个清门。那为什么称这个门称为清门呢？是长安东北城门，这个东北东边的啊，这个城门呐，我们老百姓当时称它为清门。这个为什么称为清门呢？这个一眼看过去啊，这个极目以极目来清，什么？蔚蓝可万古，什么意思呢？这个一眼看去，一看过去无边，全部都是这个青色的，所以把这个地方称为青门。因为我们古代呀，这个人口并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很多。所以我好像看到个资料，总共这个唐朝盛世，唐朝那个时候，你看。总共才2000万人啊，多少人？ 说这个古代呀、啊，这个因为这个打仗呢，这个打得很厉害，人死掉了很多。你看我们南北朝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少数民族跟我们汉族的冲突啊，各个民族的互相残杀，已经死掉了很多人。南北朝那个时候很乱。南北朝接下来是隋朝，隋朝你看他要统领统一中国，你说这个打仗死掉多少人？隋朝才刚刚稳定下来，总共37名短命鬼，又跟这个唐朝你看18路、哦、造反这个国家呢，你看又在打仗。所以呢唐朝那个时候啊，这个贞观盛世一统计，全中国只有2000万人。我好像看到这样的资料，也许我记错了啊。反正总的来说中国人不多的。2000万人，我们温州市就1000万人。你说这个古代这个人才多少？这个我相信的这个数据是正确的。这个因为古代啊这个生产不行的。我们中国人到哪个时候才正式的人口膨胀是多起来的？是在明朝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明朝的时候人多起来呢？我们要感谢地瓜。这个为什么要感谢地瓜呀？我们中国人当时的主粮是靠什么呢？靠这个稻子，或者是麦，或者水稻。这些东西在古代呢，你可没有这个没有科技，这个生产量太低了，我们中国人稍微人一多养不起自己啊。不要说这个灾难来了我们这个养不活，这个人口一多根本没东西吃。那后来为什么是明朝的时候才膨胀的人多起来呢？因为有东西吃了，这个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呢？就地瓜。所以我们南方的人啊，这个很会做生意。我们南方当时有一个这个海运，我们沿海地带多是坐船的，坐海的啊，就到了哪里呢？还到了西班牙，要到这个葡萄牙，就发现了这个地瓜。哎呀，这个地瓜这个东西呢，大家知道产量很高，啊，根据这个。这个中医里面说的还补中气的，营养很高。当时这个葡萄牙或者是那个这个西洋国家呀，他把这个地瓜藤呢是严格禁止向国外流出去，不允许进外面流通的。然后我们南方的这位老兄呢，他花尽了心思，冒了生命危险，才把这个地瓜藤啊带到我们这个沿海地带来。当时的这个政府呢，当地政府呢，就向大家这个推广这个种地瓜。后来呢，上奏皇帝。皇帝说这个东西很好啊，产量很高啊，想全国推广。哎，这个温饱问题解决了之后呢，中国人不孝有张，无后为大，在拼命生孩子。所以呢，这个中国人才慢慢慢慢多起来。到了这个乾隆盛世的时候，你看，从唐朝到清朝，那已经也有这个1000来年了吧。这个我们到了宋朝呢是900多年，啊，现在到宋朝是900多年，唐朝到现在呢1000多年是有的，啊，因为我们比清朝现在这个也只不过是100多年的事情，你看乾隆盛世。那个时候一统计， 清朝国家的这个地域啊区域，你看比我们现在多了多少倍啊？那个时候总共也只有3亿人。这个秦朝秦隆政治是很有名的，总共全国只有3亿人。那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那个唐朝为什么这个长安的东北城门一望一目一眼看过去蔚蓝青色看不到兵呢？说明这个城外的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居民不多啊，大家种的多是这个麦呀、啊、什么东西，所以一望一眼望过去的多是植物啊。所以这个我们翻译的祖师啊，在这个长安东北城门外，属老百姓俗称的青门这个地方呢，立寺行道，净立寺庙，在这里修行，然后呢翻译出这部《法华经》，所以叫做长安青门，就是说在长安城青门外呀翻译了这部《法华经》。后面呢下面还有5分钟啊。好了，这个已经给我们交代了这部《法华经》第一次翻译的时间，第一次翻译的地点，然后呢翻译的人是谁呢，翻译这部经书的祖师叫什么呢？下面告诉我们说，敦煌菩萨祖法护者。这个敦煌菩萨祖法护者什么意思呢？就翻译这部经书的这位祖师啊，被当地人喊称为敦煌菩萨，他的真名呢叫做心祖，名叫法护。好，这个祖法护啊，这个祖也不是他的本姓，代表呢法护这位长师，这位祖师呢是从印度西渡过来的，所以成为祖法护。所以呢这两句啊是告诉我们这部经书第一次翻译的祖师的名字啊，当地人称他为敦煌菩萨，这个意思祖法护大师。这个祖法护为什么比当地老百姓称为敦煌菩萨呢？敦煌也是地方名啊，现在甘肃省境内。因为祖法护祖师还没有到达长安的时候呢，心是居住敦煌修道，教化众生，救济百姓，所以呢喊他为敦煌菩萨。说这个祖法护啊是翻译这部第一次翻译法华经的这个祖师的这个正式名字啊，敦煌菩萨是人家送给他的美号，真实名字的成祖法。这个下面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内容，这个比较长啊、哦、现在呢已经是这个8点啊，这个差2分了，下面呢我就不讲下去了，我们下次讲的时候呢就从祖法护者这个地方开始讲起。好了，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到了，就不行下课。